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最快可能在星期一12月7号宣布对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路透社引述一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以及另外两个消息来源发表一份独家报告，称最新一轮制裁与北京和香港当局取消4名民主派人士的立法会议员资格有关。其中的两个消息来源说，特朗普政府这次制裁的官员可能多达14个人，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以及香港政府官员。制裁的手段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一些金融交易。中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授权香港特区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理由取消了4名香港泛民议员的资格，随后香港立法会全体泛民派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说，他和家人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再次被冻结。较早前有消息说，汇丰银行星期一今日12月7号早上再收到警方的通知，要求冻结许智峰父母及太太的账户。之后香港电台报道说，许智峰当日在回复电台查询时证实银行账户再次被冻结。许智峰较早前称，他和家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后来在度更新消息时又说，家人的汇丰银行账户已经被全部解封，他本人的账户亦获部分解冻。当时说银行账户被封，明显是政权以经济压迫作政治报复，以连坐法打压他家人，来到迫害反对声音。称这个事件反映在国安法之下，银行竟然可以随意因政治压力而冻结市民资产，严重冲击香港的银行及金融体系可信性，及违反香港基本法下对市民及法人私有财产的保障。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在当地时间星期一12月7号抵达雅加达，开始他自从上个月接任这个职务以来对印太地区的首次访问。五角大楼在较早前发表一份声明中说，米勒将会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两国国防官员和其他政府高官就防务关系和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举行会谈。米勒星期一在菲律宾报刊发表一篇文章中说，根据一个国际法庭2016年的裁决，北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的海权主张都是非法和无效的。然而中共政权趁着很多国家处理新冠疫情时机，在南中国海采取一系列挑衅行为，使用其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欺凌邻国，推进自己过分和非法的海权主张。他说，尽管受到新冠大流行影响，美国保持了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例行的海军和空军巡逻，以及与盟友和伙伴的频繁联合演习，目的就是为了要确保各个国家都能够使用这种重要的公共领域。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委员会提出的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说定向的微波辐射可能是美国驻古巴和中国一些外交官所患病的病因。这项由美国国务院委托进行的研究得出的报告在星期六12月5号发表，这个是美国方面为搞清楚2016年下半年从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开始神秘患病而做出的最新研究报告。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说，定向的脉冲无线电频率能源看起来是可以讲明某些症状的最言之成理的解释。这些症状包括了颅内压、头晕、认知障碍。报告结论说，这种解释比先前所提出的原因可能性更加大。日本产经新闻星期日12月6号报道说，在中国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活动之际，日本、法国、美国明年5月份将会举行三国首次陆海联合军事演习。报道说，演习将会在日本外海一座无人居住的岛屿进行，主要演练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提供救援，但演习的一部分亦都将会以防御进攻为基础。产经新闻未有为这种讲法提供消息来源。路透社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提出 置评的请求。产经新闻的报道说，这次日法美三国联合演习的目的是要抗衡中国。中国称日本在东中国海管辖的一些小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产经新闻援引法国海军参谋长皮埃尔·汪迪耶的话讲，我们希望显示我们在那个地区的存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跟大家讲到中国外宣军近年在海外大量投资，但是他在美国的阵地却不断缩小。过去六个月里面，中国日报海外版在美国的大牌合作伙伴不断地减少。另外，我亦都会讲到在台海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台湾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多达 66.3% 的台湾受访民众认为在未来十年里面，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同台湾的统一。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欧标峰日前被国保从屋企带走，他的太太在12月4号发出推文说，已经接到株洲市局电话通知，欧标峰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处罚行政15日。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在今日美国众议院星期一有望通过法案，为受迫害的香港人提供庇护。延迟两个多月迟迟未出现进展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在本届国会以期结束之前最后一刻获得参众两院通过的希望出现曙光。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的报道，根据国会议程安排，众议院星期一12月7号将会就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进行全体院会审议表决。如果法案获得到众议院的通过，即可送交参议院等待投票，咁将会象征法案在完成立法程序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一大步。法案在通过国会参众两院之后，得以递交到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这项法案被列为搁置辩论规则，亦即指法案不存在争议，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立法过程进入快速通道，在全院的审议辩论限时40分钟，内容上不会有新的修正案，亦就是说大家可以预期法案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的投票中获得通过。根据编号 HR8428 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美国政府将会为目前已经持签证在美国但返回香港可能面临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提供临时保护身份。法案还将会加速处理为逃离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前赴美国难民申请程序，并将这一类的申请排除在美国每年整体难民接收人数限制之外。此外，即使美国撤销部分或全部香港的经贸特殊地位待遇，法案将会在移民政策类别上将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移民申请。法案同时将会推动国际合作，特别是鼓励理念相近的民国为受到北京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最早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和共和党众议员金辛格在今年6月底提出，两党议员亦都曾经试图将有关法案内容以修正案方式纳入去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当中，不过最后并未被众议院领袖纳入议程而无疾而终。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马林洛夫斯基众议员之后采纳了共和党众议员康熙恒提出的香港安全港法以及其他涉港法案的部分内容之后，在9月29号重新推出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更新版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重新提出两日后，随即在众议院外委会迅速获得一致通过。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穆文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期待即将进行众议院表决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获得迅速而且是压倒性的通过。 众议院的表决，亦都将会向现在及即将就任的美国行政当局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实施的措施，而当中有很多措施，例如提供临时保护身份、加速签证申请程序等，都能够透过行政权力立即执行。朱慕文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十月二号在同记者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他计划所有议程和工作都能够在星期五十二月十一号之前完成，让国会成员有足够时间返回选区之后进行必要的隔离或检疫措施。霍耶仲对记者说，他同时希望此举能够加速两党在诸多法案上达成共识。就国会目前的议程时间而言，法案要在未来一个礼拜内通过众议院，并赶在圣诞节假期年底休会之前获得参议院通过，难度依然不细的。不过包括卢比奥、卡丁以及麦克里等多位两党参议员最近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时都表示，如果法案成功送到参议院院会，将愿意支持这项努力。民主共和两党在支持香港的议题上有跨党派的高度共识。过去一个礼拜，北京当局大动作对多位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进行秋后算账。前香港众志的黄之锋、林朗彦和周庭近日被法院依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被判处入狱七到十三个半月。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罪不准保释，还押至明年四月。消息不单止立刻引起多国政要强烈反对，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都纷纷对此表示愤怒，并予以谴责。最近的逮捕拘押和判刑无疑让这项法案和美国的行动变得更加迫切。朱慕文透过书面回复对美国之音说，为那些面临危险的人提供安全通道和避难所涉及美国及其民友，这一刻能够做到最具体最切实的事情之一。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香港民众的抗议，于六月底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美国国会仅在几个礼拜的时间内迅速地通过了具有惩罚性质的香港自治法作为回应。该法在今年七月中正式生效。香港自治法对强行推动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法案，与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都将会受到制裁。相较于香港自治法，目前等待审议表决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则强调，为受到北京打压和迫害的香港抗议者，尤其是那些在示威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提供庇护协助。朱慕文强调，这些法案能够得到两党大力支持，甚至获得一般民众的支持，显示出国会在看待香港议题上高度重视和支持。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是支持加快处理难民和庇护申请的立法。朱慕文早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真是说明了香港现在的情况有多差。2020年我们现在谈论的要是将香港人作为难民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去接收。香港人尤其是那些为了争取自由而冒住生命危险并面临严厉政治审判的人，他们现在急需要帮助。朱慕文最后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五十二月四号宣布，将会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恐吓胁迫手段的中共统战部人士实施签证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其影响力。中共统战部通过资助和支持海外组织散播宣传，胁迫和欺凌反对北京政策的人。他指责中共统战部频繁胁迫海外学术界、商界、公民社会团体、海外华人群体，其中包括那些公开反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人权侵害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成员，并特别点名恶意收集个人信息即人肉搜索的政治恐吓手段。冯佩奥说，他的强迫手段针对任何被视为有违中共利益的个人。 这份声明并未列出制裁名单。通常情况下，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签证限制不针对具体个人，同时将受此限制影响的人员规模亦尚不清楚。冯佩奥表示，将被施以签证限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官员，包括那些使用或者威胁使用身体暴力、窃取和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者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商业活动的人。美国学者、前国大楼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在此前的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与中共统战部相关联的人员规模远远大于中共的9000万党员。他说，中共视统战人员为盟友，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共各项倡议和政策的走卒。蓬佩奥宣布这次签证限制是援引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的 212A3C 条款。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的 212A 是具体规定不可入境外国人员理由类别的条款，共有十大类。这次限制属于第三类理由，国家安全及相关事务。该类别下属的条款 C 表示，如果国务卿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外国人入境或者移在美国从事的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则该外国人不得入境。值得注意的是 212A 中规定的大部分类别都可申请豁免，但无法取得豁免的不可入境理由包括间谍活动或蓄意破坏、试图进行任何其他非法活动、非法反对美国政府、对外交政策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纳税迫害及种族灭绝。因此冯佩奥这一次做出的签证限制不可申请豁免。冯佩奥在声明中表示，中共统战部的这些恶意活动是为拉拢和胁迫美国地方官员、海外华人华侨社区、海外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以促推中共的威权主义叙事和政策偏好。他说他将继续实施这样的签证限制，以表明美国不欢迎那些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声明结尾，冯佩奥呼吁中国停止使用胁迫和恐吓的手段压制言论自由。冯佩奥的这个举措紧接住国务院在上星期三发布的针对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旅行签证限制。此前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拥有与普通公民一样的可长达10年的赴美旅行签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星期四回应该旅行签证限制，称之是政治镇压的升级，是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五12月4号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进入美国。在此之前，国务院发布新的规定，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些签证限制措施意在将中共和中国人区别开来，具有震慑力。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说，政策或许会助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效果适得其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施加影响。中共统战人员即是屡屡咁胁迫以及系欺凌那些反对北京政策以及系批评中共侵犯人权的人士。蓬佩奥表示，被禁止入境的包括中国以及是中共官员或者是积极参与统战部活动的个人，这些人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身体暴力、窃取以及是泄露私人信息、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或者恶意干涉美国国内政治、学术自由、个人隐私或者是商业活动，目的是拉拢以及是胁迫美国地方的官员、海外华人社区、学术界以及是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以便推进中共威权主义叙事以及是政策的偏好。 这个是美国针对中共海外渗透活动采取的最新应对措施。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布新的规定，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赴美旅行。根据新的政策，中共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家属申请赴美的商务旅游探亲 B1 或者 B2 的签证，有效期从10年是缩短到为期1个月，而且只限单次入境有效。在这个之前，很多的中共党员以及普通中国公民一样，可以申请到10年的多次赴美旅行签证。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中共一直在试图通过宣传、经济讹诈以及其他的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前六四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认为，对中共党员的旅行限制对美国来讲是亡羊补牢之举，他传递的出来的信号是非常之具有震慑力。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于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在入境的时候会被识别。他的目的是非常之清楚，他针对的是到美国来执行国家意志继续进行政党活动的人，主要针对的是这些人。他还指出，现时中共的党支部在美国的大学是有活动，在美国的中国人组织当中也都有党员，新的签证规定将会令这些活动是得到压制。中国大约有9200万的共产党员，新的签证规定或者是影响2.7 亿人的旅行，但是新的规定比之前报道的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计划相对是温和。移民律师表示，将中共党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赴美签证限制为单月单次有效的新规，只是影响到新的签证申请。美国一间律师事务所的彭春云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规定意味着签证持有者只能够在1个月的签证有效期里面入境美国一次，但是他们每次旅行仍然可以在美国逗留最多6个月，和10年有效期限期的签证是相同。不过他指出，新规例对需要经常往返美中之间从事商业活动或者探亲的人士将会造成影响。对于蓬佩奥国务卿禁止中共统战人员入境的措施，彭春云律师说，蓬佩奥援引美国移民以及是国籍法当中的第 212A3 和 C 的条款，其中有豁免的情形，但是豁免通常是需要6个多月时间才能够批复，往往亦都不容易获得。但是他认为，声明本身似乎表明并不是所有为统治工作的人都会自动被拒发签证。他说他的感觉是为统战工作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表明他不是中国以及是中共官员或者积极参与禁止活动的个人，他们仍然是可能获得签证。这个可能意味着新的签证限制将会对中国政界以及是商界精英造成了打击，但是对广大基层普通党员的影响是有限。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负责人葛莱仪表示，虽然目前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比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入境美国的影响要少，但是仍然意义重大。葛莱仪说，这个是和特朗普政府一直采取的很多行动一脉相承，这些的行动旨在是突出他们认为的中国共产党，而不只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了一系列打击中共的政策，美国将10多家的中国媒体列为是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外交官在美国的活动，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逮捕中共猎狐人员以及是隐瞒军人身份的中国研究员。此外，国务院仲将会对中国官员以及是学生施加他们签证的限制，包括将参与大规模监控以及拘押新疆维吾尔人以及侵害香港的官员列入制裁名单，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撤销同中国军事院校有关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今年较早时候，美国移民局公布新的政策提要，表示除非有特殊的许可，禁止共产党员和其他的政权政党成员寻求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以及入籍。 美国时政评论人士、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话：最重要嘅一点系美国肯要求中国嘅对等，因为中国公民无论佢哋是否系党员，到美国旅行受到嘅限制，远远系少于美国人去中国旅行受到嘅限制。大家系已经睇到特朗普政府肯要求呢种嘅对等，尤其系响今年，呢啲系尤为重要。张家敦不认为新的签证限制对中国共产党本身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肯定会愤怒，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但是美国国务院证明他们是错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指责说，美国一些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共，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华春莹表示，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如水情深，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美国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在14亿中国人民为敌。一些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就是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别出来，这个也是正正是打中了中共的要害。人道中国的周峰所表示，中共整体来讲是一个犯罪组织，他所做的恶是非常之多，只要加入这个组织执行他的政策，在人权上的作恶就都有份，就好像纳税一样，一个一个都会面临清算。美国现时做一个甄别的是很轻微的一个开始，美国现时传递出来的信号就是要对这个组织的人分别开来。现时这个规定就是让中国人在中共事情上面是一个清楚的选择。他表示，一些中国人比如是高校学生，可能会为了个人利益或者职业的升迁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现时或者是会散失。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郭莱儿认为，如果签证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效果或者是适得其反。他说，因为中共很有效地将责任归咎于外部世界，声称外国人想要削弱中国。特朗普政府亦都话中共本身构成威胁，佢相信呢个会响中国引起更大嘅民族主义，对党嘅支持会增加而唔系减少。呢啲针对中共嘅最新措施嘅出台，距离新政策就任不到两个月嘅时间，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呢啲嘅政策？周峰所认为，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启用的大多是奥巴马时期的人，走的是对华接触的基辛格路线，目前的政策亦是措施在拜登执政之后可能不会很快改变，但是是否是会延续下去则是有待观望。但是他指出，美国目前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华全面开放的政策已经是走不通，美国必须要采取措施自卫应对中共。郭莱儿表示，他猜测拜登或者会重新审视美中两国之间的整体签证安排，而不是将限制中共党员的签证政策单独审视，来解决被广泛认为的两国人员之间的往来不平衡以及不对等。他举个例话，中国学者可以轻松地拿到赴美十年多次入境签证，但是他作为致富学者前往中国，他是只能够获得单次入境有效期最多一个星期的签证。纽约居民、退休美国海军医疗人员切克元认为，中共党员就不应该在美国出现，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他们在推广共产主义的利益，他们并不在乎美国人的利益，因此正是损害了华裔美国人的利益。但是加州华裔学生艾米则是认为，一个人是共产党党员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能够在美国顺利推广他们的价值观，很快地传播意识形态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纽约留学的来自广州的杰西担心，目前的签证限制可能以后还扩大到其他的领域。他说，他觉得这个就是留下来一个很大的空间，怎样知道哪一个是党员，咁之后可能某个人唔系党员，但系佢硬说你系党员系有联系，咁样一样系要将你踢出去或者限制你嘅签证。纽约居民林达系特朗普总统嘅支持者，佢认为特朗普总统嘅政策响正确嘅方向上边，但如果中国人系出于私人原因或者商业活动等好嘅理由嚟到美国，签证方面唔应该有限制太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知名异议人士欧标峰日前被国宝从 住处带走。他的太太12月4号发出推文说，已经接到株洲市局电话通知，欧彪凤因为寻衅滋事被处行政处罚15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据欧彪凤妻子倪欢欢星期五较早前的另一篇推文，欧彪凤因为泼物姑娘董瑶琼发推求救一事，12月3号上午10点半在湖南凌乡的屋企被四个株洲国宝登门传召，之后国宝就将欧彪凤带到去株洲劳从公安分局。他的推文说，丈夫被带到分局快24个钟头了，人仲未有出嚟。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欧彪凤送嚟公安局时，陈获准同妻子通电话，表示呢一次因网络言论被拘，而外界认为可能系同近日欧彪凤发布泼物女士董瑶琼嘅视频有关。总部设喺美国华盛顿嘅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嘅研究同埋宣传顾问南宁对香港英文网媒香港自由新闻表示，欧彪凤第一个在推特上转发了董瑶琼的求救视频，他现在被拘留显然是因为当局就试图让他保持沉默并惩罚他披露董瑶琼的情况。维权网介绍，泼物女董瑶琼11月30号在推特发布最新的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遭全面监控的情况，随后遭当地国宝上门，董瑶琼发的三条推文全部消失，他本人和外界失去联系，同时失去联系的还有他的父亲，据讲父女二人已经被当局控制。董瑶琼2018年7月份在上海向习近平画像泼物之后，被公安以攻击国家领导人为由带走，之后两次被送往精神病院，直至到今年5月才出院，董瑶琼因此得名泼物女。董瑶琼被精神病期间，欧彪凤一直保持联系，并将相关消息及时向外发布。为了加强控制，董瑶琼出院之后被安排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和其他人的交往全部都被严密监控，在长时间封闭监控的环境之下，董瑶琼被迫发声，并表示做好了承担发声遭受继续关入精神病院迫害的准备。人权组织批评中共当局一直都将关精神病院当作合法迫害和关押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手段，中共的精神病院实质上是一个公开化的以药来到杀人而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恐怖邪恶的杀人集中营。民生观察报报道，欧彪凤被带走之后，多位关注声援的朋友遭到警方警告，要求不得参与声援和发布消息。欧彪凤被拘留15日的消息传出之后，有朋友表示会陪同家属前往拘留所存钱送衣物，随即遭到国宝致电阻止，要求不得前往参与，但警方的不合理要求遭到拒绝。据倪欢欢12月5号的最新推文，在网民迷失乡和株洲公民黄志华的陪同之下，三个人到了株洲市监管中心，不过除了一位门卫值班外空无一人，他们存放不到东西，亦都入不到大门，只能够无功而返。据民生观察网约10年前的微博时代，欧彪凤已经活跃于网上网下，积极参与公民活动，长期关注社会民生，核实并发布人权消息，辅助律师处理案件，声援被捕人士，帮助联络家属等相关公益工作。多年来，经欧彪凤向外发布的第一手公民消息不计其数，是一位优秀的公民权利践行者，亦都是国内为数不多长期坚持的公益义工和公民记者。欧彪凤曾经在2014年6月因带有线电视新闻记者前往湖南邵阳李旺洋墓地拍摄而采访，被邵阳警方拘留了5日。近几年，欧彪凤相对转向低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特朗普总统的四年任期内，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因关键政策分歧而恶化。当前欧盟试图重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集中力量应对中国挑战。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据金融时报星期一援引的一份欧盟计划草案，布鲁塞尔呼吁华盛顿把握机会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应对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这份十一月名为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欧盟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削弱的跨大西洋关系有利于北京地缘政治目标的担忧。文件写到，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和美国一致认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自信心所带来的战略挑战，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达成共识。专家指出，这些共同的挑战致使欧美对华政策思路的趋同。在拜登政府有意重建与欧盟关系之际，美欧加强合作将会更有力地回击中国的不良行为。意大利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托奇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对人权和法治侵犯、 5G 网络的安全风险以及对全球治理的不在意，双方有着类似的担忧。在拜登成为美国当选总统之后，布鲁塞尔试图开启双边关系的新篇章，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和欧洲因为一些关键问题政策上的分歧而一度关系紧张。此前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对欧盟产品加税，并批评世贸和北约等国际组织遭到欧洲国家的广泛质疑。文件写到，新政府和国会的来到是欧盟更新和重振与美国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机会。该文件提议建立一个数字监管框架，在反垄断法、数据保护、合作打击网络威胁等方面采取共同对策，并在监督外国投资方面进行合作。草案仲对拜登要求组织民主峰会的提议表示支持，并称新的跨大西洋机制应基于志同道合伙伴组织的新全球联盟。该草稿提议在2021年上半年欧盟美国峰会上启动新的跨大西洋议程，此计划将会提交给12月10号到11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去批复。路透社看到的另一份内部文件显示，欧盟将于本周就怎样最有效地更新和重振与华盛顿的关系展开磋商。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家的大使将会研究在拜登政府下有可能进一步合作的五大关键领域。11月初欧盟对高达40亿美元美国输欧产品加征关税，来到反制美国对波音公司的补贴，但称希望在拜登的领导之下改善贸易关系。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较早前表示，负责协调欧盟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已经和拜登团队进行了非正式的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台海关系紧张加剧之际，台湾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多达 66.3% 的台湾受访民众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同台湾统一，有三分之一多的民众对大陆整体印象变差，变差的比例增加了三个百分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台湾远见杂志星期日11月29号晚上公布了该杂志在十一月份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该杂志表示，美国总统大选大致底定，国际关系进入新常态。这一次的年度台湾民心动向大调查针对的是台湾民众对经济以及两岸关系等方面的看法。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对台湾威胁不断，军机频繁进入台湾西南空域，飞越海峡中线等绕台举动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两岸问题对香港、台独等问题多次针锋相对，台湾民众仲多次举行游行声援香港民主运动。在这种气氛之下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66.3% 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实现同台湾统一，认为十年内大陆可能实现统一台湾的比例则为 17.6%。 对整体大陆印象方面，有 33.7% 的受访民众感觉变差，同去年相比变差的比例增加了三个百分点，印象变好的比例比去年降低了 1.6 个百分点，为 24.3%。 这次调查中发现，台湾民众对统独的立场有所波动，赞成台湾独立的比例比去年 的 25.5% 上升到 29.8%， 贊成與大陸統一的比例微幅上升到 6.3%， 永遠維持現狀，佔 25.1% 為歷年來新高。如果將先維持現狀再看同永遠維持現狀的選擇合併為維持現狀，則維持現狀的比例在50%以上，大大高過贊成台灣獨立的比例。不過遠見雜誌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兩岸最近頻繁摩擦，但反而有 64.2% 的台灣民眾認為兩岸應該增加互動，這個比例比去年增加了 0.6%， 只有 21.1% 的人認為兩岸應該減少交流，這個比例比去年略有下降。然而今年10月份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委託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調查則顯示，有 63.4% 的受訪民眾支持台灣和平獨立，支持戰爭獨立的受訪者佔 44.2%， 這兩個數字都達到16年來的新高。另一方面，遠見的一次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 39.3% 的受訪者不看好台灣明年的總體經濟，而有 52.2% 的人認為大陸經濟比較有競爭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外宣軍近年在海外大量投資，但是它在美國的陣地卻不斷縮小。過去6個月裏面，中國日報海外版在美國的大牌合作夥伴不斷減少。觀察人士稱，這個是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國外宣的政策起到很大作用的一個例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從2018年起，美國政府陸續將包括新華社、中國日報等在內的15家中國媒體定為是外國代理人。這些媒體必須要按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相關要求，每半年向美國國務院提交在美國工作人員的姓名、個人資料以及人事變動的決定，並且登記在美國租任或者持有的房產清單。在租任或者購買新的房產之前，他們還是必須要獲得事先的批准。這個被認為是特朗普政府阻止中國宣傳機構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傳播錯誤信息的努力。根据中国日报在11月按照这项规例要求提交的最新信息，在今年5月到10月之间，该报在美国的印刷以及广告投入仅仅约是160万美元。报告当中详细列出了过去6个月中国日报向多家西方媒体支付的款项，其中洛杉矶时报收取了超过45万美元的印刷费以及广告费，华尔街日报收取了8万5000多美元的广告费，而外交政策杂志收取了10万美元的广告费。在美国之外，英国的金融时报以及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分别收取了中国日报大约22万美元以及13万美元的广告费。中国日报在过去的十多年以来，在美国媒体以插页的形式投放冠以中国观察名称的广告，以看上来就好像新闻报道的内容来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美化中国和中共的形象。这一次的规律报告当中还未有出现纽约时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身影，这个同从2016年年底到2020年4月期间，中国日报分别向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支付460多万美元以及5万美元广告费用形成鲜明的对比。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底下架，并且删除所有中国日报付费的广告。发言人麦飞在较早之前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他们今年年初作出决定停止接受国家媒体的品牌广告，那些的新闻形式的广告包括中国日报。伦敦的每日电讯报亦都不再刊登来自中国日报的广告。华尔街日报今年5月以及6月期间向中国日报收取了8万5000多美元的广告费，但是7月至10月则是未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个同去年11月到今年4月底所收取中国日报的63万多美元相差巨大。华尔街日报从7月开始停止刊登来自中国观察的新内容，其中国观察网站页面已经是不展示任何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是多次试图联系华尔街日报，确认他们是否已经终止同中国日报的广告合作，但是到截稿时还未有收到任何的回复。而另外 呢六个月里面，中国日报总部向海外版投资的将近450万美元和只有不到13万美元的订阅以及是广告收入非常之不相称。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说，在特朗普政府将几家中国媒体定为是爱国代理人之后，美国主流媒体纷纷退出和中国官媒的合作，使到中国在美国的大外宣大幅缩水，合作伙伴以及是宣传金额都大幅减少。他说，公众舆论说这么多年以来都起不到作用，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开展之后，主流媒体的面子上面就挂不住，他们拿中国政府这么多的钱替中国宣传太不像话。曹雅学表示，他是希望拜登上台之后这样的政策会继续下去。不过记者亦都观察到，中国日报亦都喺度开发新嘅广告合作伙伴。6月28号嘅洛杉矶时报周日版首次刊登咗8页由中国日报提供嘅广告内容。截至10月底，中国日报向洛杉矶时报支付咗超过34万美元嘅广告费用。外交政策杂志去年年底亦都开始同中国日报进行广告嘅合作。到今年10月底，一年时间里面接收咗22万美元嘅广告。曹雅学话，外交政策作为系商业刊，并非好似纽约时报咁样每天一期，所以22万一年嘅广告费系非常之大嘅数字。中国日报英文版自2016年11月以嚟，向美国媒体支付咗2000多万美元嘅印刷费，亦系广告费。中国日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拥有，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描述为是监督国家对外宣传，指导多个同外交事务相关的政府部门的对外宣传活动。今年的6月22号，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表示，中国日报为中国宣传媒体，同日美国国务院将中国日报指定为是外国使团，声称它是基本由中国拥有或者是有效控制。早在2018年，特朗普就点名了中国日报的广告，原因是中国日报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在艾奥瓦州的德梅恩纪事报上面是刊登了四个页面的广告，其中赞扬了美中贸易，批评特朗普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意在激起艾奥瓦州农民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关注中国和马来西亚关系的分析人士说，两个国家在主权要求重叠的海域又陷入了一场安静但持久的僵局，而且双方都表现出更大决心与对方作出斗争。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11月初中国海岸警卫队5402号船是停泊在婆罗洲以北海域的卢康尼亚浅滩附近，马来西亚声称该个海域是属于他们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北京方面表示，这片水域是位于他们边界之内，该边界线是涵盖了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面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都声称对拥有丰富渔业以及能源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拥有部分或者是全部的主权。但属于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11月19号这艘中国的舰船骚扰了一个马来西亚钻井平台，以及一些的补给舰。当时这些的补给舰在距离马来西亚海岸44海里的地方作业。该国机构11月25号的报告说，马来西亚部署了一艘海军舰艇作为回应，该舰目前正在跟踪中国舰艇。马来西亚学者表示，这类的事件正在变得司空见惯，由于两国政府大多选择友好相处并且淡化争端，所以这个事件通常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马来西亚现时是热衷于采取有效步骤，通过使用海域来捍卫他们的主权主张。马来西亚在2019年12月向联合国大陆界限委员会是提交了文件，内容是涉及到计划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权利延伸到他基线370公里以外的地方。这类文件和马来西亚以及越南10年前提出的申请是有关，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反对意见。 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政策以及安全研究资深分析师洛克曼话，马来西亚嘅船只平时经常系同中国船只进行口头抗议。佢话中国海岸警卫队呢个月出现嘅地点同马来西亚嘅跟踪，使到呢次嘅事件系引人注目。佢话类似嘅事件每个星期发生一次。洛克曼表示，呢种嘅情况好少发生喺如此靠近海岸嘅地方。佢仲补充话，马来西亚官员觉得呢次嘅事件令人不安，但系佢哋能够做啲咩嘢呢？学者表示，由于马来西亚同中国两国之间嘅牢固经济关系，马来西亚对同中国嘅争端系保持沉默。马来西亚将中国视为佢哋最大嘅出口市场，中国喺20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嘅外资来源国。马来西亚外交部11月18号宣布，该国已经系同中国签署咗疫苗开发协议。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越南和菲律宾的官员经常出现反对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将一些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用于军事用途的时候。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之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以及台湾的军事支持，以此作为抵制中国的一种方式。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仲话，中国船只在2019年10月在马来西亚作业的地点附近航行，目标是两个特定的石油以及天然气区域。他说中国海岸警卫队随后在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巨头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钻井船的附近巡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胡日山说，目前的僵局既冇恶化，亦都冇阻止新嘅中国船舰系到达同一嘅水域。佢话中国同马来西亚附近嘅舰船通常系为咗确保佢哋响该处一直都有嘅存在感。马来西亚籍嘅胡日山话，佢哋实际上只系喺度跟踪佢哋，呢个并唔系话佢哋真嘅系要将佢哋驱离。如果你问佢是否会产生长期嘅威慑作用，坦白咁讲，佢唔认系。是这样。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资深研究员孙允表示，公众对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对中国以及是马来西亚国内变革的立场还是不清楚，这个将会减少现时冲突升级的可能。马来西亚总理阿新今年三月才上任，马来西亚媒体称他正在考虑对内阁进行改组。孙允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的事件会失控，但是他们更加有可能看到的就是这种事件将来是会变得更加常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华盛顿州一间警察学院已经将所谓的大脑训练纳入了课程，该课程的创建者称它为警察培训模式的转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无论是在这样的培训活动或者是在真实的情况当中，紧张的局势都可能激起警官采取肢体行动。华盛顿州刑事司法培训委员会教练肖恩·亨德里克森说，你并不清楚自己身边出现的状况，过去发生过一些事例，警察就站在自己警察的伙伴旁边，朝着伙伴的耳喊着话，但是这个警察就完全没有听到。曾经科学家和认知指挥培训计划联合创始人乔立森佩奇说，认知功能严重恶化以至于批判性的思维和作出决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紧张焦虑的程度，但亦都可能完全丧失。在今年呼吁警政改革的抗议活动出现之前，华盛顿州的一个警察学院已经采用了认知指挥或者称之为 CE 的计划，训练警察的大脑来学习如何降低紧张的局面。大多数传统的警察培训侧重于肢体技能，在互联网上面的 CE 应用程序训练大脑潜意识的部分，令到它可以在压力的运行之下更加有效率，并且增强意识，警官因此可以采取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反应。经过2到5分钟的培训的课程，司仪会跟踪进度，例如警官培训的程度和频率，以及他们完成了哪一些培训的课程。考拉克原副警长切尔西·灰格尔说，只要提醒自己呼吸，因此他会使到我们和我们大脑的思维状态不至于出现视觉、 合藝同排斥聲音之類嘅問題，掃描我哋嘅周圍，確保並冇其他嘅威脅。至而已經喺13個左右嘅機構進行咗將近40個研究。雖然警察話任何嘢都冇辦法取代經驗，但係華盛頓州嘅警察學院已經睇到咗施以培訓嘅成果，前途無量。華盛頓州刑事司法培訓委員會教練肖恩亨德里克森話：施以培訓使到新嚟嘅警官出勤就具備咗呢啲自動反應嘅能力，而另外一名未經施以培訓嘅警官可能要3-5年先至能夠具備。好似就地掩蔽同加速行動之類嘅行動，可以提高令到警察同公眾更加安全嘅可能性。以上係美國之音李艾琳嘅報導。
區塊鏈技術具有改變銀行、政府同供應鏈產業嘅潛力，但係有意學習分散式帳本技術嘅年輕人卻發現教育資源少得可憐。呢個就係18歲嘅魯南克周道瑞決定開辦面向學校嘅區塊鏈項目嘅原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梯娜發自紐約嘅報導。
每當杜林克周道瑞參加區塊鏈技術會議，佢就注意到咗一啲嘢。杜林克周道瑞面向學校區塊鏈項目創辦人話：嗰度每個人嘅年齡至少係佢嘅2倍。區塊鏈係一種去中心化嘅分散式嘅帳本技術，可以比好似比特幣咁樣嘅加密貨幣交易得以進行。通過減少對中介方嘅需求，佢對銀行業同供應鏈產業具有重大嘅影響。好似亞馬遜、微軟同 IBM 咁樣嘅科技巨頭已經喺度對佢進行探索。不過喺未來10年或者20年，佢可能仲唔會成為主流。魯南克周道瑞面向學校區塊鏈項目創辦人話：到嗰個時候，你唔會係主要嘅消費者，主要嘅消費者將會係嗰啲世界工作嘅成年人，佢哋目前仲係一個高中同大學生。呢啲係呢一個18歲嘅青年決定開展面向學校嘅區塊鏈項目嘅原因。面向學校嘅區塊鏈嘅項目通過輔導師嘅輔導同 HackDFS 之類嘅創意挑戰比賽，將高中生同大學學生嘅同區塊鏈嘅行業聯繫起嚟。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4年級學生阿力克西斯德蘭德斯係獲勝團隊嘅成員。阿力克西斯德蘭德斯呢位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學生話：佢並冇料到，佢嘅意思就係佢哋嘅團隊好了不起，佢哋完成咗出色嘅項目。但你知道呢啲總係令人驚訝嘅。德蘭德斯同佢嘅團隊想出咗 ECS 嘅點子，呢啲係一個智慧型嘅合約。當區塊鏈代幣從一個數字錢包轉到另外一個數字錢包，可以防止金錢嘅損失。阿力克西斯德蘭德斯呢位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學生話：佢哋贏得咗同 Mozilla 創業中心面談嘅機會。如果佢哋喜歡佢哋嘅項目，佢哋可能投資$70,000之上。安東尼·盧薩蒂呢位數字產業公司開發倡導者話：實際上呢啲令人印象深刻，因為佢哋當中好多人準備得非常之充分，佢哋已經有要問嘅問題，而且你知道佢哋顯然已經深思熟慮過。安東尼·盧薩蒂喺區塊鏈嘅初創公司 Digital Asset 工作，佢係一個學生嘅導師。安東尼·盧薩蒂呢位數字資產公司開發倡導者話：呢啲整個領域到目前有10年嘅時間幾乎並不存在，因此呢啲大概就係成為專家要花嘅時間。當一門技術深度連正規教育都唔存在嘅時候，面向學校嘅區塊鏈嘅項目將會通過實踐嚟到促進學習。以上係美國之音鄭蒂娜紐約嘅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 3W 点。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